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成长系列，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神的话语。上两回我们是从《使徒行传》头十章的部分来看到早期教会的成长的经历主要的因素，这一次我们要从第八章开始来继续探讨影响早期教会成长的另外的因素。那么我们的主题是分散踏出，这个标题就表示教会面对困难的时候，如果只是原地踏步不愿意有行动，教会就永远不会有增长。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另外的因素，包括早期教会里面使徒们他们的努力。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五节。圣经记载，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么这里呢就提到教会应作使提反呢，第七章记载使提反的为主顺道后呢，早期教会就大遭逼迫。但是在受逼迫里面呢，我们看见教会反而呢有增长哦，因为就是因着这种的迫害，圣经记载除了使徒以外呢，大部分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而且这些分散的人呢，他们不是没事做的，圣经特别记载他们往各处去传道。这个就是今天呢因着逼迫，可能信主的人呢，教会也好，个别信徒也好呢，就移民了。其实往各处去传道就是今天的移民而已嘛。那么也特别记载早期教会这个就是之一，这个腓力呢，他没有好像使提反一样为主顺道啊，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撒玛利亚就远离犹大，是半犹大人半外邦人聚集的地方嘛。教会因着遭遇患难就分散，分散的结果呢是福音扩展，因为他们都多往过去去，而且是宣讲基督。那么我们也念下去的时候呢，八章二十六节也再次具体的记载，这个腓力不单是往撒玛利亚去传道哦，而且他蒙主引导呢到更远的地方。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拿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哇，腓力到旷野去。二十七节，腓力就起身去了，他很顺从。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 甘大基的手下总管营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所以这里就记载呢，腓力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盟主的使者来对他说话，他就不留在撒玛利亚了，他就向南走。而且就是这段路上旷野路呢，他就遇见一个埃提阿伯，就是古时就是在埃及地方一个大臣。所以整个大半章使徒行传八章呢，就记载腓力跟这个太监大权的太监呢，传主的大我这个外邦的大臣上耶路撒冷去礼拜。所以我们看到多奇妙，因着逼迫，因着患难，教会分散，领袖分散，他们也蒙主的带领往过去去传道，把福音扩展。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呢，我们看教会历史，特别早期教会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就是教会不要害怕遭遇患难逼迫。每回遭遇逼迫患难的时候呢，教会因着这个逼迫分散呢，总有新的出路，新的作为。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呢一个很奇妙的认识。我们不是特别喜欢逼害患难，但是逼害患难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圣灵的引导呢，总给我们有出路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教会分散出去也是它扩展的一个重大的原因。那么我们看见刚刚提到这个腓力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跨越本地，不单是在耶路撒冷，而且也是在撒玛利亚，甚至到旷野路上遇到外邦的大臣。所以呢，教会遭遇逼迫能够跨越本地，这个也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应许啊。我们再回到那节有名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把这个应许留下给众使徒门徒，他们面对逼害的时候呢，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加沙的路上旷野路，一直到外邦去来传道。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刚刚说到这个局势，他跟这个太监传道，八章四十节就记载，诶，这个结果呢，这个太监就受洗礼。后来有人在一个亚索沟的地方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这个亚索沟呢已经是慢慢远离耶路撒冷更远的地方。腓力走遍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看见这个短短的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就让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那个应许的就慢慢实现了。腓力跨越本地去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个也是因着他在神的面前有他的顺服啊。教会遭遇逼害，但是当信徒门徒执事领袖顺服的时候呢，福音就大大的扩展。那么不单是腓力了，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使徒彼得了，这个都在福音书里面一直都最抢先说话的使徒代表的彼得也是跨越本地的。那么我们来到那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开始，我们念看当时的教会的状况跟使徒彼得他的作为了。九章三十一节开始到三十三节跟三十六节三十七节，那时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释放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三十三节，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三十六节，也有在约伯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呢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这个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 九章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就记载彼得在他身上的作为了。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哇，他就把多加救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四十二节，这件医治的事情传遍了约珀，这个约珀的地方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啊。那看见吗？不但是腓力，连彼得这个耶稣的大弟子，这个彼得使徒呢，他也是跨越本地啊。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代表，都看见他们在这个逼迫的过程里面呢，来有突破的，不单是停留在他本身的地方。这里特别记载使徒彼得也是周流四方，刚刚念的经文就有这个用字了，就是说彼得也是去来传道。至少使徒行传记载他医治吕大的圣徒以尼亚，他的瘫痪的医治，也把约珀的女徒啊大比大这个多加呢使他复生，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彼得也没有想过，在神的恩典里面，他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传道治病叫死人复活，彼得有没有想过他做主耶稣类同的事情呢？而且他们的影响力也蛮大的，他们医治的人起来服侍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就传遍了当地，有许多的人信了主。许多人信了主就是教会因着使徒们领袖们他们愿意踏出去跨越本地的服侍呢，就见到教会增长。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想想，这些记载这些人物他们在神的面前所做成的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点，有什么反省呢？我们了解很多宣教士他们为主的名出外做工，有些去得不太远，在你的近处，有些去得很远啊，跨越洋海到远方，但是大部分的信徒牧长都是留在本地，在地方教会来牧养。我们也看见现在的教会也谈到什么差传什么宣教，但是出外的宣教士还是很少。但是如果从初期教会这种呢踏出的经历来看，教会增长呢就是因着他们愿意遵从神的旨意往外走，而且愿意在困境里面逼迫里面不怕出外。这个属灵的原则跟教会增长的道理呢，对我们今天来反思神在今天的教会的作为呢，也是很重要的。人性我们都是为难的，内向的，不愿意出去的，愿意留在安舒去的，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情况底下都大同小异的。但是属灵的原则圣经的启示是另外的，是好像这里所提常常愿意跨越本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很佩服很多宣教同工他们有主的呼召出外的同时，很多差会他们愿意差遣人愿意出外的同工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想到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感动，有没有神的旨意也为主愿意出去呢？很多人大半生在他们的工作上为主劳苦赚钱，这个也是一般人的生活的状况。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圣经这些教会增长扩展福音传开的原则我们真的愿意实践的时候呢，可能有更多的信徒愿意为主的缘故来大步出去。你不要等到患难逼迫，哎呀仇敌不让我们做工的时候才出去，平安无事的时候你我愿意出去呢，教会就会有更大的增长。就不用说我们说在早期教会他们面对逼迫患难愿意勇敢搭出去，神就让更多的人信徒顺从福音的人就更多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
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往下去，来念第十章，另外记载也是彼得他更有特殊的经历，这个就是有名的哥尼流啊，这个百夫长的作为了，他的见证跟彼得跟他的相遇了。第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这个就是他碰见哥尼流了。既然有好些人在哪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满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咒祭得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圣经暂时就念到这里哦。那我们刚刚看到腓力跨越本地，使徒彼得也跨越本地去做工，教会就增长，人数就增多。这里呢就另外记载有所不同了，当然也是彼得跨越本地啦，但是这里就特别记载使徒彼得他作为犹太人，他固有的心思意念有突破，因为就是神曾经向他显现外邦人信主，神借着异象让彼得的心思有突破，同时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哥尼流呢，他也在金钱的祷告里面呢，他的家庭信主的经历也是有这种奇妙的经历的。整个使徒行传十章开始就记载这个哥尼流他金钱的祷告蒙神垂听，而且他的善行，他特别帮助贫穷人的作为呢，也蒙神纪念。刚刚我们念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呢，就是记载他这个敬虔人呢，在神的面前蒙神纪念。那么同时，神也呼召彼得哦。彼得呢的心思本来他是犹太人嘛，他的想法呢就是，哎，犹太人根本都与别国的人没有往来啊，这个是犹太人呢，传统犹太人他们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没有念的经文啊，重要的部分就记载神藉着异象向彼得显现，让他弄清楚，不管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在神的面前细数不洁净的。而且彼得也结论在哥尼流跟外邦人的面前说，哎呀，神真的是不偏待人，神真的让彼得看见原来各国中呢，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好像哥尼流呢，都为主所悦纳我。这个信息的突破呢，就让早期教会犹太人为主的一群呢，他们开窍，他们的心 有突破了，那么神的福音呢，就透过彼得的经历呢，传到外邦去。当然，我们往后下回呢，特别要看使徒保罗那个出外旅行步道，就更是明显了，因为他明确说是神兴起外邦人的使徒嘛。但是使徒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他在犹太人中为主，他也有这种的突破。所以呢，从今以后呢，犹太人呢就不可以说，哎，我们跟外国的人呢、别国的人呢就没有往来了，这句话呢就不可以成立了。因为神不偏待人，神看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在他面前也是因着信心得蒙悦纳，得称为义。这个也是我们看圣经保罗书信也好，一般书信也好呢，都是同一个论调的。神不偏待人，神的福音让人在他面前蒙纪念蒙悦纳都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说使徒行传上半部第一章到十二章以使徒彼得为主的记载呢，也是让我们有这种跨越本地本乡本族人往外来传主福音的这个见证了。不晓得这种突破思维传统的思维这种的心态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到底如何。我们在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一样的，都是守住我们固有的传统。姚谦不是说传统一定非要突破不好不可，但是福音所到之处都让我们懂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持守固有的同时，也要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有更新、有突破、有创意。教会施工也好，差传施工也好，都没有例外。这个如果我们用心念圣经，特别使徒行传这种的记载的经历呢，我们就一定有这种的结论。好，我们最后呢，看到这个早期教会成长的见证呢，他们分散他出的结果呢，我们最后要念11章19到21节。这里记载那些因使提反的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米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第11章21节，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你留意我使徒行传不同的部分，11章21节这里也是一个代表，一样了，他提到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就是教会增长了。那么这里特别的因素就是主与他们同在。那往上刚刚念的经节就是他们越走越远，一直走到腓尼基，提到这些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居比路并安提奥了。安提奥呢，从使徒行传13章我们懂得是有名的差传的教会开始的地方。那这里呢，最后我们又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他们遭遇逼迫患难，从使提反开始呢，他们分散的结果就是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到更扩远的地界。这里提到不同的地方名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等等，还有古利奈人，这个就差不多到非洲了，非洲大陆了，外邦希腊人都明显全都受影响。所以使徒行传11章进到12章13章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跨越犹大本地到撒玛利亚。哇，越出撒玛利亚呢，就进到当时希腊世界外邦人的地区了。使徒行传呢真的很奇妙，我们不要嫌他，哎呀，太熟悉啦，我们念了很多遍，主日学也念了很多遍，但是你跟我小心来念整卷书的时候呢，都看见不同的部分 分段里面呢，都提到教会增长，都提到信徒的人数增加，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等等，这些重要的记载呢，都表示早期教会他们活在一个不断的扩展的一个图画中。这个令我们今天的人看见读来呢，就非常的兴奋的。他们因着分散，因着祸患，走出去，走出去，踏出去，教会反而呢就有更大的发展。亲爱的各位，时间也不足够了，但是我们分析早期教会成长的因素到第三讲的时候呢，姚谦的心里也得到鼓励。我们应当有面对逼迫的心态，不怕逼迫，我们也应当有跨越本地的这种的理念。我们的固有的想法又因着彼得，使徒彼得他的经历，哥尼流外邦人的经历呢，我们今天也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守住传统，但是我们也要神的圣灵感动我们有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有信息的突破，可以蒙神带领，让福音可以得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这些初期教会留下来的原则也好，感动也好，应当成为我们常常的帮助。真道分解成长系列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下回我们进到最后一次谈到早期教会成长的经历，就是使徒行传13章往后到28章，下回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脚前的灯。